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救赎了我，赐给我新的生命。你又在呼召我来跟随你，奔跑你摆在我前面的赛程。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在我的生命中开启了圆满的起点。主耶稣，你的爱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忘尽背后的一切，卸下一切老人的重担和纠缠我的罪过。你更新了我的生命，你让我看见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当我跟随你时，你就要让我看见眼所未见、我不曾看到的丰盛。你要使我听到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远超乎我所求所想的丰盛。主耶稣，我要看着你快跑，我要进入你为我所准备的流奶又流蜜的福地，进到充满你的爱、充满你圣神喜乐的国度里。主耶稣，是你不断加添我力量。当我仰望你时，当我注视你时，你就赐给我新的力量，让我的生命不再下沉，不再受到各式各样世界的诱惑、肉身的软弱、仇敌的恐吓而牵绊。是你使我如鹰展翅高飞，奔走而不疲倦，高飞而不困乏，让我翱翔在你圣神的风中，来体会你爱的广阔高深。我要在你的国度里，在你的宝座前来认识、张扬你的荣耀，匍匐敬拜你。主耶稣，谢谢你，你到天上去为我准备了位置，准备了住处，让我能够在你的国度里住，在你的帐幔中张扬你圣殿的荣美，张扬你圣殿的美好，直到永远的时日。是你赐给我在你宝座前蒙恩的位置，能够跟随你，在你宝座前侍奉你、感谢你、赞美敬拜你。主耶稣，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求你帮助我们不丧失能够得这大赏报的勇敢信心，让我们这场赛跑一定要跑完，跑到终点。你给我们属灵的征战，这好仗我们一定要打完，我们要胜过肉性阿玛勒克，我们的手向着你的旌旗举手，我们跟随你，你是得胜的主。我们要靠着你，拿着你赐给我们的话，圣神作利剑，得胜世界、世界的谎言、世界的诱惑。我们要拿着圣神作利剑，斩断 厄利亚他的头，撒旦要被践踏。主耶稣，你得胜了，你召叫我们打这场好仗，经历你的得胜，进到终点，你在那里等着我们，你为我们准备好生命的华冠，等着我们，你让我们在这旅程中成长、学习、经验、得胜，就如同你得胜的一样。主耶稣，你是最好的拉比，你要亲自教我们这一些，把自己献给你，永远跟随你的，你的门徒。主耶稣，我们喜乐的跟随你，喜乐的跑这赛程，喜乐的靠着你打胜仗。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天主是爱，他在爱中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在爱中创造了人，他把天地万物交给人掌管，人顺服天主，万物就顺服天主安立的权柄亚当、厄娃。当人犯罪，就整个秩序乱了，变成世界本来是被管理的，就来压迫天主的子民。天主的子民以色列在埃及受苦时，世界也会迫害基督徒，他们非常非常痛苦，没有办法挣脱着法老王、世界王的预象的压迫而痛苦哀嚎。天主听到他们的哀嚎，他说我要亲自下去解救他们，就把受压迫的以色列子民从那时最强的王法老王的权势下释放出来，出离了埃及，去到西乃山那里敬拜他，见到他的荣耀。他一路带领他们要经过旷野，就是炼净、学习顺服、生命更新改变的这个过程，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准备好就要进入流奶又流蜜的福地。以色列子民那一代只有两个，若苏厄跟加勒布进去了，因为他们信，其他都因着不信而不能进入。那么当天主把他们一路带着，也一路以极大的爱教他们，就是他们出离埃及进入福地，是天主跟我们讲，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所有新约的人、新约的子，天主看到了我们受到世界的压制、奴役，他要来释放我们，出离世界的王的压迫，让我们不属世界而属基督，我们有了新的呼召、新的生命。他摆了一个新的道路，就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他的子女面前。那是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呼召我们，他就给我们恩典，他就把这一条道路、我们的使命写在他的册子上，记载在圣咏139篇16节那里。那么我们就照着他命定的，我们也出离了世界，我们不属世界，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跟世界是不同的，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出离了世界，也是经过一段炼净的过程。我们不是进到流奶流蜜的福地，而是进到流奶流蜜的福地所指的实体天国。以色列子民因为悖逆不顺服，失掉了进到流奶流蜜的这一个重召。我们这一代失掉的不是流奶流蜜的重召，而是失掉了进入天国的永福。以色列子民被召叫是到旷野中，在西乃山那里领受了诫命，见到了神的荣耀，而我们被带领出离埃及，不是到西乃山，是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城。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是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是到了天上的西庸山。让我们翻到约厄尔先知书第三章的第三节，我要在上天下地显示奇迹奇异的征兆，血火烟柱，在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有一个伟大可畏的日子，这一个伟大可畏的日子就是天主要彰显他的荣耀，他要审判大地，他要除灭所有的罪恶败坏，他要高举这一些顺服他的人，他要把他的国度降下来。他的国度降下来就有审判，不是世界大同了，全部都进入他的国度里，不是你怎么作恶你已经被耶稣宝血洗净了，不，你没认罪，你不信他，你是上亡的。审判就在于此。主耶稣第一次来没有审判我们，但是他讲的话在幕后要审判我们。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是要审判。这一个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太阳要变为昏暗，月亮要变成血，而天主的良善跟宽仁，当他要做他审判这一个除掉所有罪恶之前，他仍然怜悯慈爱，给作恶的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在这伟大可畏的日子之前，他给很多很多的机会，就是把他的圣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第五节，将来当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就是得主救恩是很容易的一个时代。呼号他的名号就得救，就重生。我们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已经进到了末后的时代，就是这一个恩典会越来越强烈，就是他给很大的丰盛。当埃及有七个荒年之前，是不是有七个丰收年让他们可以准备？当神的审判来时，他给我们很多救恩，好使我们无可推诿，我们不接受他。那么他也给我们很多的恩惠，让我们不停在重生得救的那一个会幕的门口而已，要进到至圣所这条道路，天上的西庸圣山。因为如上主所说的，在西庸山，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就是在这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有一群渔民经过了大患难，在启示录第七章有很多穿白衣的人，他们在宝座前手拿棕榈枝在赞美敬拜。天使问若望中途他们是谁，若望中途说，主你知道。天使启示他， 这些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得胜者，他们赖羔羊的血洗净了他们的衣裳。就是在这一个大患难中，有的是致命的，有的是因为圣洁靠着主的招选，有了经过大患难而活着的余民，就是有一群人被保留了。这一个保留的这一群人，是他为他自己准备的圆满数字的人。在各个时代中的黑暗患难里，他都为他自己保留了一群圣洁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被召叫出离巴比伦的黑暗，堕落的不洁败坏，进到他的圣洁里。所以在伊泽贝尔亚哈王为王，全以色列最邪恶的时代，天主说，我为我自己保留了7000个人。七就是今世的圆满，千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因为在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就是无论在哪一个时刻都有圆满数字他的余民。那没有跟巴尔亲过嘴的，没有拜过偶像的圣洁的子。我们继续翻到第4章第9节，你们在义民中宣布准备圣战，激励勇士，一切的战士因前进袭击。他讲到了，就是四周的义民都要来，上主要使他的勇士降临，有一个幕后的征战。我们也是蒙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第12节，义民起来前往约沙法特山谷，因为我要在那里坐堂审讯四周的一切义民。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经成熟，前来践踏，因为酒榨已经满盈，酒糟已经溢出。他们以恶贯满盈，成群结队的集在审判谷，因为上主的日子已临近了，临近了那一个审判谷，他要坐着审判，在约沙法特审判谷，那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在西翁的地方。第15节16节，上主从西翁怒吼，从耶路撒冷发出自己的声音，天地为之震动。但上主却是自己百姓的避难所。在这一个极为伟大、可畏、可怕的日子，你若不亲近主，不遵行天主的诫命，就是极可怕的。你若是亲近主，那是极伟大的。所以以色列子民的堡垒，那时你们必要知道，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我住在西翁，我的圣山上。那时耶路撒冷必要成为圣地。他为他自己准备了他的住所，他住在西翁圣山上。那时20节，犹大必永远有人居住，耶路撒冷也必世世代代有人寄居，因为上主住在西翁，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有如打扮好的新娘从天降下，是在耶路撒冷城他所拣选的地方。那时就是这一个世界从败坏进到了千年的国度，迈向了新天新地的勇士的这个过程。约厄尔先知所讲的，我们今天读到的，都是即将要发生，一定会发生，是末后要发生的预言。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13章，末世录的第13章记载着，就是有末后7年的 第二个 3.5 年就是那兽掌权。如果你不拜兽像，你不接受兽的印记，就不能买不能卖。他是敌基督，还有一个假先知。而在那一个极可怕的日子，我们的主他要亲自乘着云彩，骑着白马，他口中的利剑，除掉这一切的作恶的假先知敌基督，把他们丢到火湖里去。他要为王1000年，他要审判，在那个时刻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得胜者与他一同为王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翻到第14章，在第13章那里提到了说，这兽的数字就是666。第14章就接着讲说，以后就是兽的势力被铲除了之后，在那一个时刻，我看见羔羊站在西庸山上，他站在西庸山上，他是以荣耀的王、得胜的王站在这里，而且他是羔羊，就是他是羔羊，又是犹大的师，就是他总是以羔羊这样的怜悯爱我们的主来对待我们，就是除免是罪的羔羊，他是得胜的王，他在站在西庸山上，站是指责你很快的可以行动，就是我们的主他要行动，同他在一起的就是跟他在一起，有一些人会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的有144000人，跟他在一起的有144000人，这144000人就是12×12×1000，今世的圆满叫做7，因为是3+4，3是天主圣山，4是一切的受造物，所以有四部福音，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感谢主，我们都能够承受三位一体神的恩泽，进入圆满。所以受造物加上三位一体的天主，就是今世的圆满。而在永世的圆满，不是3+4，是3×4联合。加又可以打开，联合就是完全结合在一起。当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要与他共结合，完完全全结合在一起，是3×4×12，永世的圆满。所以在天上都是12个门，12个基础。那么12×12就是圆满跟圆满中间的一群有福的人，进入圆满的人。那么12×12是144，那这里是还要再乘1000，就是永世的圆满。千年如一日，一如千年。那么这圆满的数字，圆满的人是跟他在一起，你盼不盼望那个时候也是其中的一员呢？你盼不盼望？真的盼望吗？想要变成了其中的一员吗？就把这个盼望给我们，是他爱我们，意思就是不是只有一个，是有一群。那么这一群他们都是在西庸山上跟他在一起的，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阿爸父的名号，名 指的是性情跟特质 Nature and character， 也就是这名字显示出神的性情，神的特质。那么神的特质就在他们的额上，意思就是你看到他们会看到了天主的特质跟性情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基督跟腓立伯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有没有？又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我们看到主显示出来的都是父的性情、荣耀、特质、特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到第六节说，我已完成了，我们就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已完成了你的召教，我已宣扬了你的名，我还要宣扬。意思就是凡是父要他做的他都做了，那么做了这些事就是显示父的名。这是主在他一生中他所做的事，凭他自己他什么都不做，那么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在第四节，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做的工作。父啊，现在在你面前光荣我吧，赐给我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面前所有的光荣吧。我们要进到他的荣耀里。第六节，我已将你的名已显示给那一些你由世界中所赐给我的人，我把你的名显示给他们。也就是我们也被召叫，人看见了你的善行，就要把光荣归给天上的父。他们因着我们的见证，就知道那无限慈爱的天主给了我们满满的恩典。这十四个人看到他们，就是看到了主耶稣，看到了阿爸父。这名也指着一件事，如果你身上带了烙印，有好多的羊牛都在那里，不同的主人可能盖了不同的印，那么你身上有烙印，这个烙印就是你永远属于他。在加拉达书第六章，保禄中途说，我身上带有基督的烙印。我们是属基督的，带着烙印，是在火中加上的圣神的印记。我们翻到厄瑟克尔先知书第九章，那里记载着，当以色列子民败坏的时刻，非常败坏，神的审判临于他们，神就召教了，天主召教了六个天上的使者，这是第二节，让他们来，都拿着破坏的武器，他们中间有一个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的墨盒，那停在格鲁宾上的以色列的天主，天主的光荣就如格鲁宾上身来到圣殿门线上，叫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把他招来。不是所有的人都去，也不是六个人都去，而是穿着细麻衣，这里讲到了是到他的宝座前。格鲁宾就是他行动的宝座，他们扛着期待着荣耀的神，神的荣耀，天主的荣耀。上主就对他说，你起来走遍此城，即走遍耶路撒冷，凡城中发生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嚎的人，要在他们的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就是别人作恶你不在心里说阿们， 而持着相反的哀伤哀痛，你就纪念你的心是选择神的公义，而不赞同黑暗。那么你若是赞同黑暗，就不会有这个印记。当天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斯，救出了他的义人罗特。为什么他是义人？圣经称他为义人。他到底做了什么公义的事？我们看起来很多的不义，但是有一件事，他天天为着索多玛那一个败坏而很心里难受、忧伤、忧苦。因为义人的心在罪恶里是不会同流说阿们的。天主就纪念他，把他提出去。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九章这里也这样记载着。那么其他的人要走遍全城击杀，你们的眼不要怜惜，一点也不要顾惜，都要杀尽灭绝。但凡额上有十字记号的人不可走近，你们从圣所这里开始，审判开始了。那么额上有印记的，就是属天主的人，是被保留的。那不是已经开始审判了，你才开始想到说我想要有印记，是你已经以天主的心为心，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就不会忘记，就会为你的额上打上他的印记。那我们翻到末世录第六章最后有讲说，我们看末世录第六章第六个印打开始，第十五节，世上的君王、首领、军长、富人、勇士以及一切为奴和自由的人，都躲藏在洞穴和山岭的岩石中，向着山岭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遮盖我们吧，好避免那坐在宝座上的面容和羔羊的震怒。因为宝座上的以及羔羊的震怒，他们发怒的大日子来到了，有谁能站立得住呢？这是耶稣基督对着那一些安慰他的妇女所说的那一个情况，就是在伟大可怕日子的那一个时刻，是羔羊在西翁上发出怒吼的时刻，震怒的时刻。第七章，这事以后，我就看见了四位天使站在大地的四角上，握住了地上的四股风，不让风吹向大地、海洋和各种树木。我又看见了另一位天使从太阳出生之地来，拿着永生天主的印，大声向那领伤害大地、海洋权柄的四位天使呼喊说，你们不可伤害大地、海洋和树木，等我们在我们天主的众仆额上先盖上印，就是这一些盖印的人、有印记的人就不会被伤害，那么他不会开始除灭恶人，连义人一同除灭，他要把他的义人额上盖上印记。这里提到了说，天主的众仆额上，就是真实侍奉他的人，要有这印记。以后我听见盖了印的数目，在以色列子孙中各支派中盖印的共有144,000，有144,000，他们在这大灾难中都不会有问题，因为有这印记。那之后就有大的灾难降下来。那么这144,000，接下来就写说，犹大支派中盖上印的12,000，勒乌本支派中盖上印的12,000，就是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是12,000，144,000。而这一个被盖上印保守的，就是这些审判不会临于他们。接下来第九节， 在这些事以后，我看见有一大伙群众，没有人能数清，来自各邦国、各异民、各支派、各民族、各异语，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前，身穿白衣，手持棕榈枝，大声的呼喊。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位穿白，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因为他们大声呼喊赞颂天主，他们呼喊着愿赞颂光荣智慧称谢尊威永义全人全归于我们的天主，至于无穷之事。多么多么快乐的一群人，这些人是谁？若望中途回答说：我主，你知道。于是他告诉我，这些人是由大灾难中来的，他们曾在羔羊的血中洗净了自己的衣裳，是衣裳洁白，是靠着羔羊的血，是靠着天主的爱跟保守，在大患难中有很多是致命的，就是第五个印，那圆满数字的人，圆满数字的人，在众邦国众义民都有属于天主的人，忠信到底致命的人，而这一些致命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到宝座前侍奉他。让我们再翻回末世录第十四章，这里提到的有144,000人，第一节，他们的额上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他们站在羔羊与羔羊一起站在西翁山上。这144,000人跟我们前面读到的盖印的144,000人是不同的，因为前面的我们读到的144,000都是以色列子民，是以色列子民。那么这里提到的，为什么知道他们不是呢？因为底下有说，这一些人是从地上赎回来的，是从地上赎回来的，就是众邦国众义民，是指着基督徒们。羔羊主耶稣，直到今天以色列子民还不完全认识他，可是在幕后他们会知道，他们所刺透的就是这一位天主子墨西亚，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他们会悔改。在幕后的时代，以色列子民、天主的选民跟教会的圣徒们会合到一起。所以新耶路撒冷城，城门是12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基石却是12个宗徒的名字，是12+12，12×12。他们的额上都刻着羔羊的名号和他父的名号。第二节，我听见有一个声音来自天上，好像大水的声音，又好像巨雷的声音。这一个很大很大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而这一个天上好像巨雷的声音，指的就是阿爸父的声音。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章说：父啊，光荣你的名吧。那时有天上的声音犹如雷声，大声地说：我已光荣了你的名，我还要光荣。众人听了以为是雷声，听不清楚，但是主耶稣他知道这是为他们而说的，主本来就知道要显示出来。所以有阿爸父的声音，也有大水的声音。我们在先前读到若望中途被提到天上，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像号角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就是主耶稣的声音，大水的声音也是圣神的声音，圣神是活水，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都清晰地显示出来。我所听见的那声音，好像弹琴者在自己的琴上所弹出的声音，他 弹琴者是主人，那么琴是被弹的，是弹琴者在他自己的琴所弹出的声音，而这一个声音是琴发出的声音，可是琴自己不会发声音，对不对？是有人弹。当我们完完全全为主而被砍头了，就没有发于自己的想法、做法，全部交给主耶稣。他愿意用我们发出什么声音，就有什么声音会发出来。弹琴者就是弹得很重，今天在赞美敬拜的亲妹，有的时候是大声的，有的时候是比较温柔的，就是因为有主用我们做器皿来表达出他的爱、他的情感，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他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旨意，就是完完全全不再有自己的意见意思，只有一个头。那么会不会你不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不会，因为你昼夜默思他的诫命，他的话已经跟你结合在一起，他要怎么谈，声音就怎么出来。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有人听过，真的像号角声、大水声，震撼的也像重乐器的声音，就是弹琴者在自己的琴，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属于他了，完完全全属于他了，所弹出的声音。他们在宝座前，在那四个活物和长老面前所唱的歌，似乎是一首新歌。他们在那里是唱歌、赞美、敬拜，而这一个唱歌、赞美、敬拜是唱的新歌，不是旧的歌，也不是你记忆中的歌，是新歌。圣咏四十篇第四节，他将新歌放在我的口中，使我口唱新歌，众人见了起敬其畏，都将归光荣给天主。就是他把他的歌放在我们的口中唱新歌，而唱这一个新歌是新的，其实每一次唱的，因为是新的圣灵的恩膏、圣神的带领，都是新的，都是主他所做的事。凡是主所做的事，都是有永恒的特质，新而永远。他的救恩是新而永远的救恩。那么这一群人，他们在宝座前，是在那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前。在宝座前有二十四位长老，有四个活物，那是天上的长老，天上的是活物，可是这一群人已经到达了天上的宝座前，是在宝座前的侍奉。他们唱的是一首新歌，这一些一群的人，他们在西庸山上，在羔羊前，其实在宝座前，也就是他们已经去到了至圣所宝座的前面。让我们搬到厄望中途，他被提，再一次的被提到天上，就是他看到了七灯台之后，他又被提到了更高的天，更上一层的天，见到了天主的宝座。这是在第四章，他见到了天主的宝座，有一个宝座他看到了。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四章，在那天上的宝座他有描述，第四节，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个宝座，宝座上面坐着二十四位长老，身穿白衣，头戴金冠，有闪电的响声，雷霆从那里发出，在宝座前还燃着七个火炬， 那就是天主的七神。宝座前有如玻璃海，在宝座的四周有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都满了眼睛，他们绕着宝座飞翔，不停地说：圣圣圣，上主全能的天主，是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每逢那宝座把光荣尊威和颂谢归于坐在宝座上的万世万代的永生者，也就是四个活物，在那里赞美赞颂，而在赞美赞颂，因为他们有终身都是眼睛，从任何的角度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的眼睛是在前面，我看前面看得清楚，后面呢看不清楚，我想要看后面清楚，我就看不到原来的前面，就变成后面，我总是有一些后面，所以我们总是看不清楚。记得不要用你看不清楚片面的看法去审判别人，我们不知道，只有天主知道。我不知道，我认为是这样，叫做审断审判。如果天主把他的真理完完全全显示出来的宣告，那不是审判，那是天主的话要出来，不是你自己的话。他不要我们去审判别人，不表示说他不会审判，我愿意他审判我，审判我们，洁净我们。所以周身都是眼睛，看得非常清晰，他们看到天主的各种荣耀，他们看到这些荣耀，所以他们说：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是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主。有一位主的仆人被提到天上，就看到这个场景，他就问天使说：这四个活物在这里绕着宝座说圣圣圣多久了？天使跟他说：从无始以来直到永远。就是这么久，已经不是我们世人的时间。他的问题又来了，既然这么久，不会觉得很就很无趣吗？如果你推磨第一圈还可以，推两圈三圈四圈，如果天天这样推磨，你会觉得说，他说他们不枯燥不无聊吗？他不明白，主耶稣说：“你上来，主恩待他，就是主要给他答案，让他看到实体，让他上到了在四个活物中一起飞翔的时候，他自己说：‘哇，因为天主的荣耀一个一个一个一直都是变化的荣耀，他看到了非常惊讶。’你说：‘圣圣圣，今在昔在将来永在的主。’”他讲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话了，就是这样的丰富。在那个地方，这四个活物在赞美，就是把神的荣耀、神的特质跟本性把它说出来，说出来，见证出来，显示出来，那是神的荣耀。赞美的意思就是神启示我们他是谁，我们回应叫做赞美。如果你对一个皮肤很黑的人赞美他说：哇，你好白哦，他会觉得说你何必挖苦我呢，你何必挖苦我，因为他是黑的。你如果这样赞美说你黑的很可爱哦，你深黑却秀美，这个是赞美。也就是说赞美必须要跟真实吻合，所以你会赞美是因为神显示启示他是谁，你看得多你会赞美他。主啊，你真是好，我要赞美你，那是因为你真的看到了他的好，经验到他的好，所以这个赞美就把他的好更大的丰富的彰显出来，而一听到这一些看到这些的就匍匐朝拜。匍匐朝拜就是我们不会有其他的反应，会完完全全在他的荣耀中趴下来。敬拜就是我们极大的 爱、敬畏，把我们的生命准备到一个最谦卑顺服的一种状态，来承受他的最大量。因为他很多的丰富，我的骄傲就让我只得到一点点，如果全部骄傲就一点都得不到。所以这一个敬拜是认识他是谁，你这么这么伟大，我要敬拜你。所以这里提到，每当这四个活物将光荣尊威颂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万世万代的永生者，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在他前朝拜，朝拜那万世万代的永生者，皆把他们的荣冠投在宝座前，就是他们是以主为王的坐在宝座上的，那是他把他们头上的王冠完全投到地上，意思就是在敬拜中，我们没有什么自己可以夸耀的，我要完完全全服服朝拜你。无论我有多高的位置，我碰到了一个更高位全然圣洁的主，就会朝拜。无论在什么位置上，在朝拜的时候、敬拜的时候，那些位置都不在，因为在那个时刻，只有天主跟一切受造物这两层，所有的受造物都要朝拜他。那做权柄的，把冠冕投到地上，意思就是现在是要朝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刻，不是纪念我有什么功勋、我有什么位置的时刻。也就看到这二十四个长老，他们是多么多么的谦卑，不因着这位置的冠冕夹住头了，拿不下来了，那就是骄傲，那就是头没有被砍掉，那就是不堪当进到那个地方去的情况。我们继续读，他们在朝拜，在宝座前，把冠冕投在地上，他们说：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是慷享光荣尊威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他们这样的赞美、敬拜、匍匐朝拜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我们继续读，读第八节，那里提到了说，那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在都匍匐在羔羊前，他们各拿着全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也就是当羔羊要打开那印的时候，接到了那有印的，他们就在宝座前，在羔羊前，他们匍匐朝拜。这里提到了说，他们都是拿着弦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这香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是在宝座前的侍奉，宝座前的侍奉就是有琴声、赞美声，是弹琴者在自己的琴上发出的声音，是跟他结合在一起朝拜他、认识他的赞美声，是圣徒的这馨香的祈祷。从至圣所那里看到有金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主在召叫一群是在至圣所里朝拜他的人，是经过了他的祭坛，进入了他的圣殿，来到他的宝座前。他量了他的圣殿，他量了祭坛， 他也量了，能够在里面，在他宝座前侍奉他的敬拜的人。让我们翻回《末世录》第四章，这144,000人，他们是在宝座前侍奉的，他们在宝座前祈祷，他们在宝座前赞美敬拜，他们在宝座前匍匐朝拜，他们唱新歌。除了那从地上赎回来的144,000人外，谁也不能学会那歌，就是除了从地上赎回来的144,000人之外，谁也不能学会那歌，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给主，全心的学习成熟领受。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学习，也就是我一面打开圣经很想学习，一面呢又打开电视看看有什么好看的，或者学习一半就去看看手机，滑滑手机。有的时候很奇妙，我跟我女儿读经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就讲到说要专心，不要一面听，虽然看不到，不要滑手机。爸爸，你怎么知道？我其实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我好敬畏哦，我赶快悔改。后来他跟我说：“爸爸，对不起，我正在刷手机。”因为是我们以为天主看不到我们，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你静默的时候，最容易去把你的思想去想别的，这样子就学不会，学不好。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做，有一个弟兄他很聪明，他就说我要把握时间，我既然喜欢看电视，我又喜欢祈祷念经，他说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当我念玫瑰经的时候是在广告的时候，因为广告的时候赶快念，那么一有正片的时候我赶快停止，那么广告再到的时候我就继续念。如果他说万福玛利亚，哎，广告结束了开始，他底下就不念了，等一下不知道念哪里，那么我就从头开始万福玛利亚，多给天主一点便宜，多念一点。有一天抢着念抢着念，万福玛利亚满背圣宠者光溜溜乌秀的头发，体重透不洗发精，那是广告词都跑出他的口里面来了，他就悔改了。但他真的悔改的时候，他说好多年他就不再看电视，而且不需要看电视，因为他充满了圣神，不再靠着过去的肉性的努力，他用神祈祷，他读经，他亲近主，已经完完全全不一样。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为主所用，也是说领受他的话要精准的传讲，精准的释放。我们渴望完完全全的属于主，我们渴望完完全全的跟他结合在一起，我们渴望跟他很近很近。那么你是在属地狱的吗？还是属于天主的呢？而属于天主的里面又分成属肉性的、属血肉的、属魂的跟属灵的。那么我们到底是要在院外的哀嚎切齿的地方，虽然不在地狱里，可是对天主不太认识，一生痛苦，而且不能够见到他全部的荣耀，那他的宝座是好遥远的光，你还看不清楚，你不能够亲近他。还是你愿意悔改，比较靠近圣殿，在洗涤盆里认罪悔改，洁净自己，而且懊悔外面的这一些败坏， 更进而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因为神呼召我们是来到他的宝座前，不是在外面。时候要到，他要亲自赐下测量杖给了万中徒量祭坛，也就是说不是你自己定规的祭坛，是他定规的。有人定规的祭坛，我要奉献的，我主日万民杀就可以了，其他不要管我。那么别人太多了，太，这不是我想要的。他怎么是每一天好像都在跟天主亲近中，可是天主在寻找这一些全心爱他，也就是完完全全弃绝自己背起十字架来学习的人，他就把他们引入带入他的圣殿，让你经验到如何侍奉他。我们要侍奉他，我们如何去侍奉他，是他教我们如何侍奉他。主说，谁若侍奉我就要跟随我，谁若侍奉我我不必尊重他。为此那侍奉他的仆人在审判前都盖了印度，不会上网的，会被保守的。那么真真实实的侍奉是在真理跟心神中侍奉他的，就是在真理，真理就是主耶稣，他所显示的真理是跟他的话100%的吻合。不可能主的话有一句跟他讲的话是矛盾的，那就不是真理了。真理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是不改变的。他是真理，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经上说天地会过去，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那么如果一句话过去了，是不是意思着这句话也过去了？天地会过去，我的话不会过去，那就是不会过去。为此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受造物说你受了圣神给他的话是更改改变，相反天主已经说的话，耶稣基督说的话，因为真理之神不凭自己讲论，路望福音第16章，他把从主领受的讲出来，不所有的一切就是主所有的，不要只讲的，只没有一句不讲，那么父不要只讲的，只一句也不多讲，为此他才可以说完成了，真的完成了，该讲的没有讲就是没完成。就是我们常常是这样，该做的没做，该讲的没讲，没完成，那么不该讲的讲了以后就讲错了，也无法完成啊。主是精准的完成了一切，是不可加不可减。我们若把未来要发生的事在末世录里你把它删掉的话，主要把在他永恒的福分里你的那一份删掉，你要加一些不该加的，那么末世录的这些灾殃会加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学习着敬畏他，就是让他做我的头，我完完全全的让他做主。我的头是要被砍掉的，属灵的砍掉，我真实的砍掉，我才能进去。我这大头脑是在祭坛底下的，在祭坛底下的，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在祭坛底下，然后我的新的生命要进到里面，进到里面就是要安静领受学习。我们很好的学习就是能共度承受共饼，这饼是这桌的头，我们从此我活着是为你而活，在你内活，是你带着我活，按照你的旨意而活，会有光，金灯台，就是你开始可以在那里，在天主的家中，
在他的同在里，你有圣神的感动，你有圣神的恩惠，你有圣神的带领，你有圣神的启示，就是在圣神里生活，就是在圣神里，圣神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会明白，那时我们会明白，圣神会解释，圣神会帮助，圣神会带领，圣神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周遭，里面给内在的启示，周遭给环境中的管制，又用主的话定住我们，可以抓住主给我们的话，能够不错。那是圣所里面的生活，那么你才会有属神的侍奉，在圣神里的侍奉，有圣神九个神的彰显，圣神九个果实的结出，有圣神赐下解释主的话，主的话一经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知晓。复活的主耶稣会在圣神内带我们做我们的拉比，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圣神会扶持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会这样的在圣所里，可是不停在这里。我们应当在圣所里，因为我们都是王家的司祭，圣所是司祭进去的，我们都被召叫进到了圣所里，谁可以去到至圣所？谁可以大司祭？大司祭才可以进入至圣所。大司祭是被召叫、被拣选，要付更大的代价。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主耶稣基督就是大司祭。第四节说：“所以也不得自己上取这尊位，而因蒙天主召选。”大司祭是天主所召选的，有如亚兰一样，不是自己上取的，有如亚兰一样的被召叫的。照样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司祭的光荣，而是像他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乐位光荣了他。他又如在另一处说：“你照末基舍得的品位永做司祭。”这是一个大司祭尊贵的位置，不能上去，是天主拣选。在至圣所里面，约柜里面有一个物件叫做亚兰开花的棍杖，亚兰是大司祭。亚兰开花的棍杖怎么会在那里呢？民长记十六章，克拉黑党人跟250个领袖，他们想要做高位大司祭，他们攻击梅瑟，埋怨梅瑟，他们要更高的位置，就说梅瑟跟亚兰专权了。其实不是，他们自己坐了位置，是被天主召叫。为此，他们都拿着那一个祭献的盆去祭献，结果天主让这克拉黑党人跟他们的家地就裂开，吞没了他们。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他们继续的背逆，埋怨梅瑟，说他们杀了他们。那时上主启示梅瑟说：“你让以色列的十个支派，每个支派的长老都准备一个杖，这个杖摆到约柜前面。第二天，只有亚兰的棍杖开花了。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这一个棍杖是砍掉的树，对不对？砍掉的树枝、树干，那么就是死的。这一个死的树怎么会开花？怎么会结出果实呢？但是当他把它摆在这约柜的前面，也就是这死的会活过来，叫做复活。 那么这个复活开了花结了果子，那怎么会死的又复活呢？也就是魂在外面死透了，灵进到罪里面活过来了。所以大司祭他的工作是建立在复活的生命，主复活的荣耀前，来到了天主至高的宝座前的，是不是？有一次，我在祈祷中，祭奠主后，主让我看见了，去到了至圣所，看到了约柜，再一次看到亚兰开花的帐。我以前看到过，就是开花的帐。而这一次比较特别，我看着亚兰开花的帐，我看着，他活了过来，从约柜里面飞过来，飞到我的身上。我看到那个帐，以前看到的也是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形状。当他飞到我跟前来的时候，这个形状就在我的肩上，就告诉我说，你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死于救人，活于基督。我按照墨基舍德的品位，拣选一群大司祭，也就是你愿意完完全全更深的受到十字架的那一个炼净，而进到那个地方，进到至圣所，是天主喜欢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是他的拣选，不是自己的善举。我们只能说，主啊，我愿意背十字架，我愿意好好学。如果他要你学的，你都学好了，你的所有的征战都得胜了，考验都胜过了，他的时候到了，会把你带到人群。也就是亚伦进去过，梅瑟常常进去，他要召教一些人是到他那里去敬拜他，这144,000人是在那里的侍奉，宝座前的侍奉，至圣所的侍奉，至高的侍奉，是在那个西庸圣山上，以他在荣耀中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洁净一切，他要使得西庸圣山是他的圣山。西庸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磐石，在这荣耀的磐石上，在他的圣山上，还要建立他的住所，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城。他要在千年国度里把他的宝座安放在那里，那么在那个位置上有144,000人，这是启示录第14章所说的，那是经过了13章那一个兽跟敌基督假先知的这些败坏之后，他的千年国度。然而我们现在就是被他准备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这144,000有描述着他们的特质，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去看，就帮助我们，给我们盼望。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向我们启示你的光，谢谢你赐给我们盼望，谢谢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是有希望有盼望的，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我们出离了世界，就不再爱世界，双目看着你，跟着你，与你同行。我们忠心的跟随你，不论你到哪里，我们都跟随你，就有如这十四 万四千的在西庸圣身上常与你同在的，因为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跟随你一生一世。主耶稣，我们也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我们愿意弃绝旧生命旧思想，不再自己做主，而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头，不再靠着自己的肉性发起什么。主耶稣，你有你圆满的旨意，圆满的计划，求你把新歌放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是在真理心神中，在你的宝座前学习着，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爱、我们的心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神充满加添我们，让我们在圣神的歌咏、圣神的赞美、圣神的敬拜、圣神的生活，借着你圣神的光明，能够把光明看见，我们愿意悔改，被你圣神的水洗净，被你的宝血洗净，让我们不有什么为把持不舍，不交给你。即便你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美好的位置、地位、恩典，在你的宝座前，我们都把它投在地上，没什么可以让我们把持不舍。你是荣耀的主，让我们也像你那你宝座前的24位长老，他们手拿权器，他们拿着香坛，他们是活在赞美跟祈祷的生活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按照你旨意祈祷的人，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降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名在普世背诵 光荣，你的名是何其的美妙。让我们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天国的义德，愿你荣耀的降在我们中间。当你的荣耀降临时，主耶稣，我们一切的需要就会得到你的供应，并一定要得到治愈，因为在你的荣耀前没有软弱生病的。你是治愈我们的天主，病是从死而来的，是从罪而来的。求你除灭我们所有的罪，求你拿走我们的骄傲、自私、贪婪、野心、背离。主耶稣，你为我们准备的位置，不是我们用肉性去善取博取，是你拣选召叫我们，按照墨基舍设得品位的实际永为实际，你召叫我们是能够跟你在亲密中认识你全部的丰盛。主耶稣，那是你的恩典，那是你的慈爱，那是你的宠召。你召叫我们弃绝自己，背着十字架跟随你，我们已经做了答复，做了选择，我们还要继续的选择，绝不回头。愿意你启示我们该弃绝自己的地方，求你加添我们力量都弃绝。该认罪的地方我们都认罪，该悔改的我们就求你在我们悔改后保险洗净我们的罪恶不洁，洁净我们的生命，好使得我们能够穿上白衣，被你宝血洗净，在你的宝座前赞美敬拜你，好使我们能够在你为王得胜你的荣耀中，你站立在西庸圣山上时，我们能够与你一同站立在那里。主耶稣，你必要得着圆满的跟随你到底的44000人，愿你得着忠心跟随你侍奉你的大司祭，你的跟随者，你的王，你的信仰。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